我们要继续来看启示论新约的形成。教会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可是初期教会当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作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以什么做最高权威呢？早期的教会主要权威的来源，除了原来就有的旧约圣经以外，另外有三个成为后来新约权威的来源。第一个，教会总是以耶稣基督的言论做最高权威。第二，就是使徒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事工，还有耶稣基督的言论所做的一些阐释、一些叙述。另外，就是使徒的直接对教义、对教会生活、对信徒的生活等等做了一些教导。这三方面是新约权威的来源，也是新约圣经的三大基础。当然我们知道，除了使徒，也有少数非使徒的新约作者，我们后面还会提到。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个新旧约圣经66卷，其实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写作完成了，但是还没有编辑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新旧约圣经。那时候教会的情况大多都只有旧约和一两本福音书或者一些使徒书信，那时候常常是引用旧约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无论是旧约前书是一部分的福音书或一部分的使徒书信，都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公开被宣读。例如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说，你们念的这书信就要交给老底家教会，叫他们也念，然后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时候至少有哥罗西书，有老底家书。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得到老底家书的这样子的正式的一个读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教会的情况是比现在的使徒书信更多的书信。那为什么最后只留下这一些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这样讲，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一些那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好，这里我们先看到一个重点，就是彼得肯定保罗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写了一些信给众教会。好，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使徒的书信在初期的教会中是很高的权威，连彼得也是对他有很高的肯定跟推崇，认为书中有一些那明白的要小心，不要乱解释，那是自取沉沦。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使徒的书信在初期教会的权威。第四世纪初，有一位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其实到了第二世纪中叶，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等二十卷书卷已经被编辑形成新约正典。第二世纪的教父们也常常引用这二十卷里面的一些话语。那为什么其他七卷还没有被列入呢？例如希伯来书，因为作者不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这都是比较简短。另外像启示录，因为内容太奇特了，可能很多教会还对它不是很了解，所以教父常引用的就是这二十卷。那这是优西比乌的看法，因为他是初期教会历史学家，所以他讲的也有很高的可信度。174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学者 穆拉多利，发现了一套第二世纪末的使用的书，被称为穆拉多利残片。为什么叫残片呢？因为这里面并不完整，可是里面已经有大部分的新约了，有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十三封书信、约翰一书、二书、有大书、启示录等等。那另外缺的只有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五卷。缺这五卷不表示起初没有这五卷，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残片，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已经损坏了，所以这算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考古的资料。为什么那时候教会界对于新约27卷还没有完全确定，可是却已经有这样收集在一起的新约？那么有一些初期教会的学者是这样子来推论，就是因为在早期教会有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已经推出自己的福音书，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教会书信。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异端，就是马基安，他很热心的推出自己的新约还有自己的福音书，不是他写的，而是说他把一些福音书跟使徒的书信里面有关旧约的部分都把它删除，因为马基安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过气了。那这当然不行啊，因为正统的教会早期的教父使徒们都肯定旧约的。所以因为马基安啊、诺斯底等等他们推出的那些他们认为是正典的权威，实际上是不正统的，所以就逼得教会要推出这个新约全书。虽然那时候的新约全书在第二世纪其实还不是非常的确定，可是却率先推出了。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有几卷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还有犹大书跟启示录这七卷，一直到第三世纪才渐渐被确认，到第四世纪初才更加的确认。第四世纪初的时候，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也有人翻译成窦米先，在303年到305年进行了两年的全罗马帝国的大逼迫，他要基督徒都把圣经交出来，要把这些圣经要没收、要烧毁，其实也是逼得基督徒要来确认这么多福音书，不是只有这四卷哦，还有这么多使徒书信，也不是只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使徒书信而已，到底哪一些是要把它保存起来的？所以在戴克里先的大逼迫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想方设法把圣经藏起来，那他们就要分辨哪一些是要优先把它藏起来保存下去。所以第四世纪初这个戴克里先的逼迫的运动也促成了新约正典的形成。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当时辨别新约正典的标准，主要有四个。第一，是否出于使徒，因为耶稣所拣选的使徒再加上后来加进来的保罗、巴拿巴、耶稣的弟弟雅各，都被当作初期教会的权威，所以使徒的著作当然就先被肯定。第二，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我们刚刚说过福音书不止这四本而已，例如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头，路加就说已经很多人提笔作书在谈耶稣基督的事情了，所以绝对不是只有这四本。另外呢，使徒书信也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手中这一些而已，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老底家书了，保罗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另外提到他还写了两本给哥林多的信，但是并不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就是在临前5章9到11节，保罗提到之前 写这个临遣之前就已经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了，但是那个内容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保罗只提了一句，前面那一封信呢，有告诉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是关于临遣之前的那一封信。保罗又提到临遣跟临后之间呢，他写过一封很严厉的信，派提多送过去。既然写临后之前至少已经有，我们熟悉的就是临遣，但实际上临遣之前有一封，临遣临后之间又有一封严厉的信，所以那我们就知道保罗写给哥林多至少有四封了，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是两封，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解释的。徒所写的实际上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多很多。使徒在那么漫长的传福音的岁月当中写给教会的信啊，绝对比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看到的使徒书信更多的，但是并没有把这些都流传下去。可能有一些福音书初期教会已经看出来啊，那些写作的人并不是圣灵全然的保守，所以可能啊是不够权威啊，甚至有一些错误的。另外可能有一些使徒书信虽然是使徒的作品，但是并没有必要在每一个教会都传读。为什么？因为有些信可能只写该教会的当时的特殊的状况，等那事情过去了也就可以了，其他教会并不需要把这个给每一个教会的每一封信都当作给自己的教导，要不然这个新约圣经可能就很大本了。第三个标准就是是否跟旧约和谐一致。有一些所谓的福音书或者所谓的使徒书信，如果真的是使徒的作品，就不应该跟旧约冲突啊。可是有一些是假冒的，所以就产生冲突了。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帖后二章二节保罗亲自说的，有人假冒他的名来写保罗书信，其实不是真的，是假冒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帖后三章十七节保罗其实那时候他眼睛已经不好了，他已经口授叫别人来替他写信了，可是他最后他要亲自来签名。保罗在三章十七节说，我的签名就是这个样子，这才是真的啊，那表示有假的。所以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为什么有书信或福音书跟旧约冲突了？其实是假的使徒所写的才会冲突，真的不会。那么既然主耶稣跟使徒都肯定旧约的权威，所以跟旧约有冲突的也就被排除在外了。第四个标准就是是否跟信仰的基准或者说信经符合。最有名的信经就是使徒信经，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使徒信经是使徒自己写的，但是它的确是很早就出现的，所以信经它是很浓缩的，把我们标准的教义把它编成简短的这样的信条，让这个信徒都可以背诵，这样就可以来肯定核心的教义。特别是在基督教渐渐变成国教之后，
有许多人涌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真信的，有一些是假信的，甚至有一些是被强迫信的。要怎么样让他们认识正确的教义呢？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信经，特别是那一些文盲，看不懂这个圣经，他们如果有简短的信经，可是却有标准的教义，他们背了这些信经就可以建立正确的信仰，所以这个信经就成为一个标准了。
所以跟信经或者叫信条有冲突的就被当作是错误的，这些就被摒除了。根据这四个标准，初期教会就把许多的次经都已经摒除在新约正典之外。次经还有一些到现在还留下来的，那么有些完整有些不完整，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就是福音类，除了我们知道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实就是像尼哥底母福音、 彼得福音、埃及福音、马吉安福音，我们前面提过马吉安的福音是很薄的，因为他把里面的旧约都删除了。另外还有十二使徒福音、多马福音、腓立福音、希伯来福音等等。那么这些有一些是挂着使徒的名字，是不是真的使徒写的？可能不是。另外呢，我们知道了有使徒行传，但是呢也有其他的行传，像保罗行传、彼得行传、约翰行传、安德烈行传、多马行传等等，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呢？这是可疑的啊。第三就是说还有别的啊，其他像巴拿巴书、黑马牧人书，除了约翰的启示录还有彼得启示录等等，这些赐经中文也有新约赐经的译本啊，那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并没有很鼓励大家去研究赐经，我们应该优先把正经、把正典先看熟。
我们接下来要来谈新约的形成，很重要的考古的发现。我们要先提到西乃抄本，是第四世纪初，是在君士坦丁那个时代。那我们知道君士坦丁是第一个信耶稣的罗马皇帝，那个时代的新约抄本已经包含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27卷新约。而同一个世纪的梵蒂冈抄本只缺少希伯来书的后半，还有教牧书信、腓利门书跟启示录。缺少这几个不表示说原来的梵蒂冈抄本没有这几卷，可能是当初有这几卷，是因为年代太久远已经损坏或者遗失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第四世纪的时候新约这27卷已经很明确的、很稳定的、很完整的被汇集在一起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西元367年的时候，东方教会的教父也是神学家亚他拿修，在他的信件里面有一封现在被编号是第39节期书，很明确的说新约就是这27卷所组成的。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新约正典27卷的记载。
第四世纪末以及第五世纪初连续有四次的教会会议都对新约正典有进一步的肯定。
教父耶柔米在罗马的大马新会议上很明确的肯定新约就是这27卷。另外393年在非洲西坡的教会会议，还有397年在迦太基举行的会议，主要的人物就是有名的奥古斯丁。第五世纪初419年在迦太基举行的第二次会议，这连续几次会议都正式的追认这27卷书就是新约正典。请注意啊，这连续无论是大马新会议、西坡会议、第一次跟第二次迦太基会议，虽然会议记录提到新约是这27卷，但我们不要误会说新约是他们决定的。其实新约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二、第三到第四世纪啊，这个过程渐渐的在教会界确认了。所以教会会议只是把教会已经确认的新约来追认一下。其实新约是神的灵特别的保守带领，让教会界察觉在这么多的福音书跟这么多书信当中，哪一些是所有的教会都需要来阅读、来信守，而且要永永远远传承下去的。经过这200-300年这样子一个认定的过程，到后来这几次教会会议里面一再的追认，完全确定了。此后在教会界就不再有争议了，
关于正典，关于赤经、旁经，或者关于一些假冒的东西，都已经正式把它区别出来了。新约正典到第四世纪其实已经终于完成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新约正典的形成确定这么漫长的过程，其实是表示教会界慎思明辨，慎重启示，小心查证，慢工出细活。约华让我们看见新约正典的真确可靠。所以关于新约的形成，我们就提到这里。